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在人的眼光上来看非常困难的时刻，世界上到处都是混乱。主啊，我们看见人心惶惶。主啊，现在疫情的泛滥，现在经济上出现各种各样的新的挑战。主啊，我们看见人的道德沦丧，主啊，各个方面的问题。然而，人仍然骄傲，仍然自以为是。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蒙你所拣选，虽然我们也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和不配，然而主啊，是你的大怜悯，你的大恩典。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相反的。主啊，你把我们立为你君尊的祭司，称我们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我们蒙了如此大的恩典。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长存感恩和敬畏的心。主啊，你给我们有真实的谦卑。主啊，你的圣灵常常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真知道人是何等软弱。主啊，使我们永远知道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主啊，如今我们依靠你，仰望你，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施恩给你的众儿女。主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是我们道路的指引。主啊，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是我们归正的法则。主啊，若没有你的话，我们在这世上必如同瞎子，主啊，我们必没有生命的供应，必枯干。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的话，我们就有奔头。主啊，我们就有目标，就有力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以下的时间。主啊，我们把我们的设备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愿主的宝血遮盖，主啊，使你的圣灵在这里可以自由运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
阿
门。
门。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前书哈。那么前面呢，我们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前四章，基本上呢。走了一遍哈，虽然我们这个稍微比这个圣经概览稍微细一点，但还是挺粗略的。那么我们不在乎说咱们学了多少的知识哈，读了多少的经文，而在乎说从这个里边呢，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真的是得着滋养哈。那这东西呢，能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和侍奉的一个指导。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些经文啊，要成为咱们生命的一种本能。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是不是知道是什么意思哈？你说咱们这个头脑里边啊，心目当中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或者我们面对某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处理，要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当中会出现。一些意念啊，出现一些想法啊，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啊，等等啊。那么这些想法呢，就是我们所谓常常说的生命的本能啊。那但愿圣经呢，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能。在我刚刚信主初期的时候啊，我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这个。旧生命的影响，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我们生下来就是老亚当的生命，是吧？然后呢，我们后天所接受的也都是世俗文化的影响。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我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里边装的这些心思意念，并没有立刻发生改变。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有很深的体会啊，就是说，那时候也我常常给自己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 遇见什么事情，我们往往出现的第一反应就错的，啊，第一反应就错的。所以怎么办呢？就不要听第一反应的，然后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接着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经的原则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怎么用？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预备一颗顺服的心哈，这个让这个主的话在我里边引导我。我深深有这样的经验啊，是体会，就是这第二个感觉，反应往往才比较正确啊，前边的往往都是错的。那么我们生命的成长啊，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盼望什么呢？盼望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对的啊，就是我们本能的反应出来的，那就是圣经里边的，就是神的心意。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习操练啊，主说凡所他所教这个吩咐我们的啊，我们都教训门徒去遵守哈、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把神的话，把神的真理变成我们生命自然的一个过程。这个不仅仅是洗脑啊，这个连洗脑连洗心啊，洗心革面全部换换心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上次这个在周报上我写了哈，一定要甘心乐意，痛下决心啊，一定要被圣经洗脑啊，彻底的洗脑啊，因为它是真理，你不被它洗被谁洗啊，是吧？所以来到教会有些人就是不听圣经哈，不接受圣经的洗脑。那我说你不接受圣经的洗脑，你来教会干嘛？那你接受世界上的洗脑是吧？你说我谁的脑我都不洗，我自己的脑，那你自己脑就空的嘛，是吧？你是非生而知之，你自己脑子里边哪有东西啊，是吧？所以人生非常大的智慧啊，就是认识真理，接受真理，遵守真理，这就是人生的所谓的智慧。其实人生没什么智慧，对吧？就这么简单，对吧？认识真理在哪里？如果这是真理，你不是，那你还不听他的，那你不笨蛋嘛，是吧？所以这个认识谁是真理，然后呢，接受真理，啊，学习接受，然后遵守。你明明知道他是真理，你不按照他去做，那你不傻瓜吗？是吧？所以人最傻的事情是自以为是，对吧？自己觉得自己对。你不可能对的，你怎么可能对呢？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想清楚，对吧？其实问题不复杂，很简单的，是吧？既然我们认同自己是罪人，既然认同自己是有限的，是软弱的，干嘛还听自己的呢？是吧？还自以为是呢？对吧？所以这些问题，很，有些人说用脚趾头都想明白了嘛，对吧？但是很可惜啊。有些聪明人自以为自己聪明啊，连脚趾头不想啊，当然脚趾头就不会想了。所以说呢啊，我们来学习圣经啊，但愿这些圣经上的原则，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操练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自然反应啊，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钉死老我，然后呢，让新我在基督的真理里边被建造起来。啊，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在还在世界这一段过程当中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性的内容。如果这件事情没做出来，那咱白信，对吧？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羞羞惨惨的见，不是丰丰富富的见，对吧？好，那么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前四章经文哈。那么咱们说这个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整个新约圣经里边针对教会，其实也是针对我们实际的生活哈，第一个大问题提出来的。那么罗马书里边呢，它重点讲了这个第一封教义书信哈，它重点讲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对吧？当然它里边也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但是不像哥林多前书哈这么具体，对吧？那么哥林多前书这前四章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纷争问题啊，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我属基法，我是属亚波罗啊，有人说干脆我属基督，属基督当然对啊， 但是并不是说我标榜我属基督，然后排斥你们是定你们是属谁谁谁啊。这种所谓的阶党纷争啊，这个嫉妒，然后这个分门别类啊，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在教会里边，是吧，在生活当中各个角落里边，这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当然圣经它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拿出来谈啊，它就用哥林多教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保罗接着来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呢，提出很多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么这些属灵原则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各个方面啊，在家庭生活里边，人际关系当中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现在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稍微回顾一下，咱别这个黑瞎子掰棒子啊，这个学了前面忘了后边哈、啊、温故而知新哈、啊、咱们把过去学的这些东西呢拿出来重新复习一下哈、啊。哥林多教会出现嫉妒纷争，保罗写信啊来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为什么会纷争呢？啊，因为我们还是纷争的人。啊，因为我们还是纷争的人。那么要想解决纷争的问题，那就必须把纷争的人变成不纷争的人，他就不纷争了。这是问题的关键。啊，这是问题的关键基础。是吧，所谓的立身之本。哦，你要想不打仗啊，夫妻两个人会打架，对吧？为什么会打架？因为他是打架，他好打架的人，因为他自我，是吧？因为他里边没有忍耐，没有爱，缺乏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你给他讲爱吗？讲不来的，是吧？爱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习惯，不是一个礼貌，是不是一个功夫？那么有很多人很有功夫的啊，舍己是让人焚烧的啊，这个一切都周济了穷人的啊，但仍然不是出于爱，那出于功夫。爱是什么？爱简单的来说就是属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啊，就是基督的生命。你没有基督的生命，一切做都假的，你做的再像，越像越假，是吧？这个就是那个问题的关键。因此保罗在写信啊给哥林多教会要解决嫉妒纷争问题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提到了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生命的更换，不要说更新了，对吧？更新往往就是我们要把它弄得更新一点，是吧？不是，是彻底换掉，对吧？把过去的那个钉死他，是吧？那么保罗说为什么这个你们这样嫉妒纷争啊，他说就是因为你们把世界的东西，属肉体的属世界的东西带进教会来了，带进新的生命里边来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第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把过去的那个东西把它彻底的把它扔掉啊。这个是保罗提出来的解决嫉妒纷争，其实不仅仅是嫉妒纷争啊，所有其他的属灵问题的第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先把生命从本质上换掉，对吧？就像狼他要吃肉，他吃羊，是吧？你教育他叫他不吃行吗？啊，那不可能的，对吧？所以第一个条件，他必须先从狼的生命变成羊，他就吃草了啊，这个本质先变了，然后你再教给他怎么吃草，是吧？他还是狼呢，你就教他怎么吃草，那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把狼的生命变成羊的生命的道理，是吧？所以把狼的生命彻底丢弃，主说你为我和我福音的缘故，你把狼的生命丢弃了，我就把羊的生命给你。这个是我们信心啊，用信来接受，我们相信主的应许，我们相信我们过去的生命是错的， 是不好的，是应该丢弃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为这个主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为福音付了代价了。不是的，是我们怎么样想办法，就像你身上弄了一身臭屎是吧？你到这个洗澡间里边去把它洗干净。你洗干净的时候，你还会说：“哎呀，我真是为了干净付了代价了。”会不会是这样呢？那表示你还不认识那是臭屎，是吧？哎，你还觉得那都是黄金，是吧？那你还钉什么十字架？还过去还怎么样，是吧？所以我们对于救我，对于这个世界啊的本质的认识，保罗说我抛弃万事如粪土啊，这个就好像我以前的时候一身都是臭屎，我现在赶紧把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了我才舒服，是吧？你还去你一身臭屎，还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宝贵吗？哎呀，我丢弃了以后，我还哭哭啼啼，还觉得那是多么有价值的东西抛弃吗？所以这个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是吧？我们如何本质的去看待过去世界上带来的那些东西呢？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眼光啊，这个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哎呀，真是为了主了，我付了代价了哈，我苦死了，我怎么样？其实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还不认识，十字架的价值。啊，我们还不认识原来那个世界里边带来的那些败坏的东西是何等的，没有价值啊，何等的对我们是负面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的赶紧的像洗澡一样把它赶紧洗掉，是吧？洗不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难受，是吧？排斥这些东西，那才是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那表示我们还，在这个。信仰的这个价值里边还没有转过来，是吧？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边他就说，我抛弃万事如粪土哈，这个为要得着基督。这个就好像我把我身上的灰这臭脏泥洗掉啊，为要使我干净一样，是吧？这个观念的转变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呢在前四章里边提出来的第一个重要原则哈，那就是生命本质的改变。如果生命本质不改变，其实这个是整个新约圣经的基础。如果生命不改变，我们整个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整个是在一个垃圾上去修饰到最后它还是垃圾吗？所以说你必须把本质变了，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背十字架不是受苦，背十字架是把旧我抛弃，把旧我钉死，对吧？这个叫背十字架。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背你这个十字架吧，我苦死了，对吧？你天天对付我，不是这个概念完全错误，对吧？这个背十字架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积极主动的，就像我们一身臭屎赶紧去洗一样，把那个旧我把它抛弃掉，因为是一个生命，所以叫钉十字架啊，因为它污秽，所以叫受洗，是吧？所以呢，总之就是脱离旧我，然后呢，按照主的应许，他必把新我给我们。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哈。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呢，就是提到智慧问题，世界上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智慧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暂时的快乐为原则，所有的聪明智慧都围绕着这一点啊。所以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知识、追求所有的东西，今天在世界上都是为了满足自我，为了暂时眼前的快乐，是吧？其他的都虚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说，这就是世界上的人的智慧。圣经上说，世人这些智慧啊，在上帝的眼中来看，都是愚拙的。 他说如果你们以为你们有这样的智慧啊，你们还不如变成没有智慧，是吧？变成愚拙的，好得着真智慧，是吧？当人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是吧？就像保罗说，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向着上帝的热心，可是呢，不是凭着真知识，就他们想标榜自己嘛。其实自己不行的，你标榜他干嘛的？你怎么标榜他还是不行的，是吧？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啊，然后我们顺服神，然后我们接受神的救赎，然后接受在他里面生命的更新和成长，这个才是我们的智慧，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这个智慧人当中呢，我们也讲智慧啊，不是世界上的那种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那这智慧是个极大的奥秘，啊，那就是说神在耶稣基督里啊，万事以天所隐藏的啊，是世界上外邦人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边一同能得荣耀。那么这个呢，我们常常说哈，这个荣耀呢，就是使我们和他一同在永世里同作王，生命丰富，啊。旧的生命抛弃，新的生命丰富起来，那么带着这个丰富进到我，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这个老彼得在彼得后书里边就把这个东西给说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是我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的智慧跟世人的智慧是相反的啊。世人都是为我为我为我，对吧？而我们呢，却是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无我，所以成全我，这是老子说的，圣经啊，也是同样的这样的概念哈，就是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然后如今活的不再是我，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他来成全这个新的我，啊，这个新的我就是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的那一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到智慧的问题哈。然后呢，就是提到保罗作为教会的领袖啊，如何来看待教会领袖啊，如何看待这些教会里边的世界上的这些事情，这里边这个核心啊，那个核心信息啊，就是在第三章的最后。啊，他说无论是谁啊，都不可拿人来夸口啊，不可拿人来夸口。那么在这就教会这些领袖啊，再有能力的领袖他还是人啊，不可以拿他来夸口的。那、啊、然后这里说，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啊，他说你看，无论保罗、亚波罗、基法，这个世界啊，这个今生死亡啊，来世都是为你们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了解这个意义的核心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想明白啊，比方说咱们美城教会，建立美城教会干嘛？为谁建立的美城教会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建立美城教会啊？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加入圣公会了，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圣公会为谁啊？美城教会为谁啊？牧师为谁啊？为谁啊？大家说说为谁？我们建立美城教会为什么？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 我们一起来看21节啊，所以无论为谁，无论谁啊，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啊，这句话非常重要，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那么这一点，这句话是非常我们重要啊，考虑事情啊，安排事情，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秩序，那个核心点，无论是带领的，无论是跟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问，我们建立美城教会，为谁呀？你看，或保罗或基法啊，世界今生或者现在是将来是啊，全是你们的。换句话说，大家都这么安静啊，在听吗？
在，
在。
感谢主。
应该是我们是吗？他说你们的都是你们的，就是我们嘛。
对呀、啊，对。所以美城教会。
他当
时
滚了
啊？刚才没听清楚，怎么了？好，所以这个美城教会的建立，是为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吧？不单是美城教会，
所有的教会。
包括这个世界今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不是为了教会领袖，不是为了牧师，不是为了这个组织，这个圣公会为谁呀？是为每一个圣公会的，在圣公会里边的会友，对吧？会友不是为圣公会，圣公会是为会友，对吧？然后所有的都是为基督，
嗯，
啊，都是属基督的，我们都属他的，对吧？因为万物有都是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透过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然后基督又属神的，对吧？所以目的和关系在这里边，目的是为了造就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上帝包括撒旦魔鬼，神允许他存在，为了造就我们，对吧？他允许他进伊甸园，允许他这个兴风作浪，为的是造就我们，是为我们。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是吧？所以这个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是吧？所以咱们来教会不是为了别人，是吧？是为了我们建造我们共同的生命。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是吧？我们是为了他，他也是为了我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当然也为他自己啊，因为他要用十字架的爱来赢得我们啊。是吧？是我们属他，是我们归他，是我们爱他，但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我们，啊，这个关系，我们要理解，是吧？这是一个双赢关系，啊，他不是为了我们他自己输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是和我们共赢。啊，这样的关系，对吧？所以，如果美城教会没有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没有把弟兄姊妹的生命建立起来，没有真真实实的把神的道传讲出来，对吧？那它存在有什么价值啊？弟兄姊妹再把教堂建得漂亮，再来的人多，它毫无意义啊，因为它的目的性错了。 所以主耶稣说才说啊，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呢、啊。服侍人，服侍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为我们啊，啊，成全我们，是吧？所以所有的教会的整个核心点是为了成全弟兄姊妹。如果成全不了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存在还有意义吗？
没有。
阿门。所以我们把这个中心点弄清楚。保罗论述的这么多后边的这些啊，说我们这些是忠心的管家，要求管家就忠心，他忠心是他对他对于主的一个态度，是吧？他忠心要做什么呢？主托付他的工作，是吧？这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成全弟兄姊妹啊，是吧？所以保罗说，我立根基，有人别人在上面建造，我撒种，别人浇灌，都同样的概念，是为要把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建造起来，是吧？所以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啊，旁边的商店、马路上的汽车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能够看到世界的本质，看到人性的本质。我们去思想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我们思想我们从万人当中蒙拣选到底什么意义，因为没有万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被拣选啊，是吧？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原来都是为了我们，这神的心意，是吧？你看这个世界都是为我们，是吧？或生或死都是为我们，今生的事将来的事都是为我们啊。所以要了解理解这些问题啊，啊，我们明白这中间的这个原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明白我们自己该怎么做，我们就明白我们该用什么原则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啊，来安排教会的侍奉啊。
阿们，
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核心啊，就是这个整个神安排这些事情的核心点啊，这个我们就建立了一套新的思维方式，是吧？这个是神所赐，我们不再轻看自己，当然我们也不重看自己，是吧？我们深知道我们蒙的是怎样的恩，是吧？我们深知道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我们去对比世界的原则，如果我们的良心还正常的工作，那我们就会从这里边看出来，为我们牺牲的主，爱我们的主，和世界上那些统治阶级啊，剥削人的、自私自利的，是吧？那个带来的是什么？是吧？这从这个中间的对比，是撒旦魔鬼，这个他诱惑人，叫人去放纵情欲，最后带来的什么结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就明白，所以我们就不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是吧？这个整个世界，我们的人生，全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资源，是吧？说句难听点的话，那些没有在基督里的，是吧？这个好像圣经说，那些自古以来，啊，这个被定要跟撒旦一同灭亡的那些，那些呢，我把它简单的称为什么呢？称为陪练呢？啊，称为陪练。所以最后神让那些来陪伴我们，最后好像刀磨快了，磨石磨烂了，是吧？所以这个那些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呢，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实际上他们很可怜，是吧？再进一步咱不能讲了，咱们比他们强吗？啊，咱们比他们更有价值，更那个什么吗？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再继续说了，对吧？神为什么爱我们啊？就像圣经上说，神爱雅各误以扫，难道以扫的生命比雅各的生命不值钱吗？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是个人自己的选择，对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看待这些原则呢？啊，这些事情呢？所以圣经里边就给了我们提供的这些，这是神自己提供的，是吧？是我们能够看明白啊，这些，这都是还非常伟大的智慧和原则，求神帮助我们哈。好，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啊，把前边四章 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产生纷争问题提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他提出来我们都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人都要到圣殿里边去敬拜，不可以在其他地方敬拜的。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主的至圣所那么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因为旧约的时候天上的圣殿还没开所以地上的圣殿是天上圣殿的一个影儿一个预表那么等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天上的圣殿开了正式开始使用主耶稣在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中保，这样呢我们就不再在地理上受限制了。当然我们的心里边要明白，就好像我们来到旧约，以色列人不可以在其他地方敬拜，只可以在耶路撒冷敬拜，这个代表着什么呢？这个代表着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不可以敬拜其他的偶像，我们只可以来到天上的至圣所天上的世人的宝座，我们只有向他来敬拜这个原理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不再受到地理环境的这个限制但是呢我们是心灵诚实面对的对象必须正确的独一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从这个旧约的形式上得到自由，因为本质来了嘛旧约的形式它是一个一个表样预先表现出来一个样子然后让我们理解这个原理，然后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才是真实的这种敬拜关系。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立好了以后这个其他的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我们里边有灵的进驻，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生活还随从世俗把它败坏腐败掉所以我们要从里到外是一致的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关于前面的四章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分享吗？关于从第一到第四章嫉妒纷争属保罗属基法圣经提出来的这些属灵原则特别后面提到教会领袖的问题这个人在这里边推崇人是不对的尊敬敬畏神而尊敬神的仆人是对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这个心态是对的这不是对着哪个人，而是我们就算打狗要看主人嘛，是吧？那像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不是要把教会建成我自己的，是吧？我在这里要怎么样？这完全是错误的概念，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传道人的设立就好像说或保罗或基法这都是为会众为弟兄姊妹来设立的弟兄姊妹不是为牧师设立的，是吧？所以这个中心这个关系所以保罗在这说，他说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世界上的人是做师父的，他说在基督里却是要有为父的心像在这个父亲养育儿女一样的为他们去牺牲自我牺牲自己为他们去着想就像一个正常的父亲正常养家吃苦耐劳 为了养育自己的儿女，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庭，有同样的原则的心态。那么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关系，主呼召我们，让我们有一颗他爱我们的心，让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弟兄姊妹也彼此相爱，是吧？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这一种生命的本能要在我们中间来建立起来。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吗？在前四章里头。
谢谢张牧师。我觉得这个前四章呢，刚才张牧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各方面都遇见的问题，不管是政界、商界，或者是各个专业的啊媒体啊，包括教会、福音机构等等。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保罗这个在这个前四章中所谈到的一个，就是他讲的就是个随落犹强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呢，有圣经学者研究，他一共解决了这个大概20多个问题，就是20多个问题，就是这个今天社会上所面临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这个刚才詹姆士也强调了，就是说这个权力这方面，从权力这方面说，就是说从始祖犯罪，就是以反叛换权力，这个这个开始呢，这个人骨子里呢，这个对权力的欲望是非常大的。他这个欲望呢，就是比酒还醉，比毒品还能够让人上瘾。就是说不管你是追求名誉、追求金钱、追求地位，其实后边呢，他这个对这个权力上、权力欲上啊，他就是在这个底层的。其实在我们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他有时加上个字，就说老字。你比如说老师啊，就是在一种权利，是吧？这个老人、老板啊、老婆，那这都是有带有权利的一个隐色在里边，是吧？你比如说你老鹰，就说他有一种权利啊，老虎，你看他有一种权利，你怕他，是吧？那这个当然我是讲的是一种这个社会上普遍的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在1870年呢，罗马天主教皇提出了就是说教皇无物这个理论。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英国有个勋爵，他是天主教徒啊，叫埃克顿，他就说呢，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因为他是反对这个教皇无物论的啊，是这个很有名的，在1870年啊。那我们看这个保罗的福音书上呢，他提到三个情况。就第一呢，他说呢，似乎在我们看这个福音是远落的，但是却是神的大能。而这种远落的，就是说那当时保罗传这个福音，就是说传十字架的福音。那就像今天来讲的话，假如用今天的例子，就是说呢，你到处背一个这个刑具啊，这个毒死这个囚犯的这个电椅，或者拿那个打死囚犯那个致死囚犯那个毒针，你到时候传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十字架是个死刑的刑具嘛，死刑的这个刑具嘛，是吧？那就是说他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呢，他是个远落的无能的情况，是吧？传这样的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被钉死了嘛，是吧？那就像我刚才说这个例子，刚才今天比较就是一个电死人的电椅等等，是吧？那这个来讲呢，就是说你耶稣基督没有说什么呢，没有说像中国文化中说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啊，这个或者是说呢，这个我直言我善言我好言之气啊，就是说他这种这种一览众山小这种气派，他不是这样，他是个远落的啊。因为急着这个，因为是主耶稣，当然了，他为我们，他可以这样的，因为当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这个天地都要震动啊。主耶稣说，就万民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连搭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是一个地动山摇的这个情况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呢，就是他这个主耶稣这个远落，是因为什么？他是为着我们。啊，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他这个远落，从主耶稣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生命中，他急着他的屈尊降卑啊，来完成救恩。那第二呢，就是说他这个我们看这个福音呢，他是传给一些远落的人， 就是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在你们中间呢，强壮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啊，神却选选了世界上卑微的软弱的人。换句话说，你要强壮，那就是说呢，我不需要，我都挺好的。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得到福音啊，就像这个主耶稣这个八福的时候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你要想进天国，你必须第一个要虚心下来，要虚心谦卑听一听这到底讲什么。就刚才张牧师说的啊，你真是想明白，让神来洗脑，你真要明白进天国，你必须虚心下来，你一骄傲就不可能了。那第三个就是说，他这个福音呢，就说从保罗传福音的来讲，就是保罗呢，他你看他就说我是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啊，他就说要靠神和大能的名证，就是说我到你们那里，我一丝一毫我不敢靠着自己，如果我靠着自己的话，我这船就失败了。就是说保罗说，我给你哥林多教会，就是我到你们那里去，我就是炫耀我的知识，我的自大，不依靠圣灵了，我有一刻功夫我这样做，我这个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时刻包括我自己哈，这个处处有试探，我说的时候都有试探，所以这个靠着神的大能啊，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都是高举基督，自己一骄傲自大，马上我们真是缺乏能力，你就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了，而且我们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能力啊，也是在神看来毫无价值的啊。最后我就是说呢，在过去这个会幕中呢，这个会幕的这个棚有四层啊，第一层是海狗皮，第二层就是涂红了的公山羊皮啊，另外两层叫幔子啊，幔子哈。那海狗皮呢，就是它预表耶稣的，它没有永美加刑啊，它是这个没有永美加，我们看到它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啊。那第二涂红公羊皮成公羊这个公羊皮呢，证明是我们是在基督的宝血之下，护卫之下啊。那还有两层是幔子啊，这个幔子呢啊，就是说我们是要披戴基督来侍奉。所以你看祭司他侍奉呢，他就是进到这个会幕中侍奉。而会幕中呢，按理说呢，他只有一盏灯，就是金灯台。会幕是黑的，他一盏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是基督祭司，我们在这个世界服侍主，这世界是黑暗的。那只有基督这盏灯照亮我们啊，照亮我们。另外我们就是在基督的宝血下，在基督的这个翅膀荫庇下，是吧哈？那我就分享这段讲
干扰
干扰，
我
就
好啊，谢谢王彤弟兄的分享哈。说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补充或者？有问题分享。如果没有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还有已经10:50，将来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五章啊，第六章，第七章啊。这个那么这连的三章经文呢，是谈到关于这个现在我们都难说是男女关系了啊，因为这里也牵扯到了一个，到了今天啊，也牵扯到一个同性的问题啊。总之呢，是谈到关于性关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咱们知道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性非常堕落的地方。那么就像当年的索多玛啊，厄摩拉，这个有人类历史以来呢，人的性堕落的问题，犯罪的问题，始终伴随着任何一个时代，甚至于是任何一个社会的角落，有人的地方，那么就面对这一个挑战啊。那么哥林多教会呢，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边，面对着这个问题呢，是格外严重的啊。那么 在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环境哈，也是同样的问题啊。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边，作为神的儿女要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呢？家庭的问题啊，夫妻关系的问题，周围环境啊，这也是我们今天非常实际要面对的。所以呢，圣经啊，除了这个纷争啊，这个第一个大问题之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提到性的问题啊。所以同样呢，纷争问题啊，用了四章的经文，那么关于性的圣洁问题啊，其实这个纷争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说是关系圣洁的问题啊，这个和睦的问题哈、啊，那么这个性的关系啊，那是保持我们在道德啊，在这个生命源头等等这些关系里边，它的圣洁问题。那么，所以这里边也提出非常多的属灵原则啊，让我们可以去灵活的应用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啊，这个婚姻关系啊，这个各个方面啊，它不完全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的，我们不是属保罗属基法是吧？那么教会面对的挑战，其实它的原则是一样的。那么夫妻关系的纷争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啊，这个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呢？对吧？因为我们是吵架的人，所以要想夫妻不吵架怎么办呢？就要把这个吵架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让那个不吵架的那和平之子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体现出来，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别人的啊，这个夫妻之间互相猜忌、互相算计这样的这个智慧带到婚姻、基督徒的婚姻里边来，对吧？所以这些这个属灵原则呢，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包括公司，作为一个公司老板应该怎么去想，作为一个公司员工应该怎么去想，哥林多前书里边这些原则都可以使用啊。那么接下来这三章经文呢，也是啊，虽然说当时面对的是那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提出来的这些属灵原则啊，是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使用的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把经文呢翻到第五章哈、啊，翻到第五章。那么我们先把这一章的经文啊，先读过去，先读一遍。然后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啊，回过头来呢，我们就来讨论，来分享、来学习有关这章经文啊所提出的信息。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虽然只有13节经文啊，但是呢，这里边提出的问题原则却非常丰富。我们读过去了，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休息到11点15分啊，11点15分，我们回来。